第十一章，警钟。北关东连环杀童案已经被掩埋了，五个小女孩消失，日本司法系统把一名无辜的男子投入狱中17年，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我在报道中一次次提出质疑，狱中的监家与被害人家属要求破案，数位国会议员查问真相，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承诺展开侦查，日本首相发出指示，凶手的 DNA 型多次鉴定，时效的屏障已被打破，可案件还是逐渐地没入了黑暗。这个案子并不复杂，17年间五个小女孩在方圆10公里的土地上接连遇害，我们只能这么冷眼旁观吗？我绝对办不到。我不遗余力地报道着，之所以执笔写书，是在已经看清事情的结局后还想再努力一把。我决定把我知道的事与问题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所谓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采访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是扪心自问，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想法，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是记者，采访报道是本职工作，追逐谜团，奔赴现场寻找真相。现场有被害人和家属，他们被凶手与不实的报道所伤，我努力靠近这些受伤的灵魂，希望倾听并传播他们微弱的声音。依附于权力与官衔的怒吼，纵然不予理睬，也会响彻四方，可那些微弱的声音却无法轻易地传到社会的耳中，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就是报道的使命。足利事件中，广大媒体只听信警方的一面之词，而忽略了监家的申辩。警方给他画的人物侧身像是这样的：45岁，失业，原幼儿园校车司机，周末躲在隐蔽住所里看萝莉控的影片。可是事实是，监家之所以失业，是因为幼儿园经营者被警方的秘密侦查吓到了。而所谓的隐蔽住所，也不过是一名45岁男子离开父母后的独立住所而已。警方扣押的录影带中更是没有一部萝莉控的影片呢。媒体报道了警方编造的故事，大肆宣传 DNA 型鉴定，为警视厅铸造的神话添砖加瓦。监家被捕3周后，警视厅在次年获得了1亿1600万日元的鉴定器械预算。在追求速度的报道初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出于无奈。可当监家主张无罪的时候，媒体还只是报道警方和检方的说辞，那我就无法理解这种做法了。有两件事令我相信监家是清白的。第一件，是我发现了鲁邦的存在。而另一件，是我看到了监家书信中的一句话：我还剩2000日元的税没有交，麻烦你们帮我交一下。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奇怪，这人为什么这么担心这样的小事呢？这封信是在监家已经供述了杀害3个女孩之后写的，如果他是凶手，要担心的可不是什么滞纳税金的后果，而是死刑啊。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监家虽然对逼供的警察感到绝望，可仍然相信日本这个国家。他后来跟我说，我还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能出现一个像之前的那个大清官大纲月前那样的检察官，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监家相信出色的法官就能识别有误的 DNA 型鉴定，严刑逼供下的虚假口供，自己很快就能够重见天日了，因此税金不能不交，因为我还要活着出去呢。监家无数次的提出，只要再做一次 DNA 型鉴定，便会真相大白。可是，面对监家的信任，日本的司法系统做了什么？媒体倾听过他的声音吗？范种事件中，类似的情形再次上演。申请再审的辩护团举行了数次的记者见面会， 律师在会上告知公众柯景言 DNA 型鉴定的疑点，目击证词的听取过程等，每一次都是记者云集，可内容却极少见诸报端。一些报社在久间被判有罪的时候，只报道来自侦查机关的消息，此时对于辩护团的主张不过辟出了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来报道。德田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一脸痛苦地批判了这种现状。上次我就告诉大家了，检方写了反驳文，我评论他们的反驳是非常的可笑，可是第二天报纸上只出现了检方提出反驳这样的报道，断章取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唉，各位究竟是带着何种心思来听我们的讲述的呢？你们听了辩方的话之后仍然只写检方的反驳内容，那我们说这么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再审后证明久间是无罪的，报道此案的记者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成为焦点，请各位务必回去查证一下自己的报社过去都报道了什么。凶手论的报道铺天盖地，导致久间的家人连这样的场合都不敢出席。